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栏目。如果用脚步丈量世界，那我们需要多久才能踏遍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如果用时间衡量世界，那我们又需要多久才能感受各处不同的风情？如果用心灵感受世界，那我们需要多久能体悟这世间百态，人生的酸甜苦辣？这些答案似乎太缥缈了，太不确定。但今天我们的嘉宾玉馨却能告诉你，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工作生活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情况下，怎么用21天的年假走遍这个世界的7大洲。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请出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来跟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了，掌声欢迎玉馨。
大家好，我叫张玉馨，现目前身处纽约。非常感谢叶子同学邀请我参加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自从今年2月份认识叶子同学之后，我也成为了这款栏目的忠实围观者。我觉得这些很多节目其实都非常精彩，包括特别是有几期采访叶子同学的都非常精彩。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然后说我的兴趣其实蛮多的，说一个最近正在研究的兴趣吧。我最近在研究如何拍摄和剪辑 vlog， 所以也希望有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们能够多多交流，谢谢。
哎，这个听起来是这个疫情期间宅在家非常好的一个提升自我技能的方式。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玉馨之后能跟我们分享她的这个 vlog 作品了。那么其实在这个今天的开场介绍当中，我相信几个关键词关键数字已经抓住了我们听众朋友的眼球。第一个是21天的年假，第二个是走遍了这个世界的7大洲。我相信走遍这个世界7大洲应该是很多人毕生的梦想，没有想到年纪轻轻就已经完成了。那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所谓的7大洲挑战，如何走遍7大洲是比较有趣的方式呢？
好的，我们知道全世界有7大洲，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2个美洲加上南极洲。所谓的7大洲挑战呢，其实有很多个版本，最初始的版本就是有机会踏上每一个大洲，并且对于每个大洲的人文风景有一定的印象，那就算是在这个大洲打卡了。这是最基础的打卡的方式。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进阶版的花式打卡7大洲的方式。
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开开眼吗？
那我所知道的花式打卡7大洲有如下几个方式。首先就是我们知道7大洲都有最高峰，攀登7大洲的最高峰就是一个稍微进阶版的一个打卡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亚洲的最高峰大家都知道是珠穆朗玛峰，但是珠穆朗玛峰未必是最难攀登的一个高峰，虽然它是一个全世界最高的峰。原因是攀登珠穆朗玛峰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你可以有挑夫，可以有这些旅行器材，这些都可以有人帮你扛上山，然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定的大本营，你知道你会前路会期待什么，你也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而最难攀登的峰可能就是南极的文森峰，因为在那里你要跟这些不毛之地做对抗，你要跟这些严寒的天气做对抗，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而最简单的打卡的大洲的最高峰，如果我们把一个大洲定，如果我们把这个大洲的国家完全在这个大洲定义为是这个国家属于这个大洲的话，那最高峰其实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海拔大概2000多米的高峰，这个应该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打卡7大洲的大峰。 然后还有一个进阶版的，就是7+2，攀登七大峰加上徒步走到南北极两个点。这个项目1997年有一个俄罗斯小哥第一个完成，之后大概现在全世界也就是2位数的人完成了这个挑战。他们之中最小的32岁，最大年龄最大的46岁，所以
听起来像是一个冒险家的旅行了，探险家的旅
所
行。
以我觉得叶子同学还是有希望挑战年龄最小达到7+2的这个项目的。
这个太难了，从高度上。
然后第二个挑战的方法就是在七大洲都完成马拉松赛，有一个专门的七大洲马拉松俱乐部，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它的网站。它的网站列出了所有在七大洲完成马拉松的会员的名字。我相信这项挑战也是这个俱乐部也是一个比较有凝聚力的俱乐部，因为大家都能完成，因为这里的会员都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的目标去完成这项挑战。还有一些可能有很多人喜欢骑行或者自驾，有些人可能想问有没有办法骑行或者自驾完成七大洲挑战呢？这里七大洲因为有一个比较奇葩的存在是南极，而南极是比较难把交通工具运上去的，所以骑行或者自驾七大洲这个挑战可能比较难完成一点。当然，如果是骑行，你所说的骑行，如果是骑自行车的话，还是有一定希望的。但是想象一下，在茫茫的冰原上骑自行车，其实这个挑战也是蛮大的。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些比较更奇葩的挑战七大洲的方式，比如说有一对澳大利亚的情侣。他们突发奇想，想在最短的时间走遍七大洲。他们就从悉尼出发，一路途经迪拜、埃及的开罗、法兰克福、多伦多、智利的圣地亚哥、智利的蓬塔阿里纳斯。然后我们知道，从蓬塔阿里纳斯是有飞机能直飞南极的。最后，他们这个挑战在100个小时之内完成，他们用了92个小时，这也是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当然，就是这个想法，其实也真是挺奇葩的。
今天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叶子一样，都是开了眼界。原来这个七大洲挑战有这么多花式的打卡方式，但对于我们这个普通民众来说，完成一次七大洲挑战已经是略有难度了，更别提这些花式方式。那我们今天就从基本的每个人几乎都人人可行的这个普通七大洲挑战方式开始之后，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有更高的兴趣，当然可以尝试这些花式打卡方式了。那想问问玉鑫，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了想走遍七大洲的想法，并且在你走遍七大洲的这个行程当中，哪些是你觉得必不可少的目的地呢？
我其实第一次知道打卡七大洲这个概念是2015年底的时候，当时有个朋友在朋友圈 po 了他在南极的照片，他提到了打卡七大洲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就在心里算是种下了一个萌芽吧。但是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可能对于旅行打卡这个结果并没有特别在意，我其实旅行比较在意的是这个过程。当然，有些人喜欢打卡七大洲，有些人喜欢打卡100个国家，但是，我并没有说特别去追求这个。直到有产生这个真的自己去打卡七大洲的想法，是我发现其实在七大洲里都有很一些地方是我特别想去的，那我就想说，不如就把这些地方先集中在一起，先去玩，然后我再去其他地方。这个是我打卡七大洲开始行动的一个导火索吧。然后具体为什么就开始行动去打卡七大洲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打卡七大洲虽然说我21天年假就够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在我18年初的时候，我当时就知道19年我没，因为有一些身份问题，我没有办法离开美国，所以我就觉得18年可能是我近期最后的机会。我当时在18年初的时候，我就策划了18年底的2场旅行，一场在 9月，一场在11月，通过这两场旅行，把七大洲这个小目标先暂时完成了。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在你这个去七大洲的过程当中，哪些城市、国家、地区是在你必去的这个清单里面？你觉得只有去了这些地方，才能代表这个大洲的文化跟风土人情呢？
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旅行的追求。对于我来说吧，欧洲，首先亚洲和北美洲就不用说了，因为身为一个在北美洲的亚洲人来说，我们开局自带两大洲。欧洲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大家喜欢去的目的地，所以我可能就比较侧重于讲一讲非洲和南美洲，还有大洋洲吧。至于非洲的话，我觉得一个是摩洛哥，一个是在埃及的红海潜水，包括突尼斯，最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网红的，在近几年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目的地。非洲南部呢，我比较向往的地区就是，肯尼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峰，非洲最高峰，然后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看动物大
动物
迁
大
徙，
迁徙。
好望角和纳米比亚这条线也是我一直想去的，还有马达加斯加的一些奇特的一些物种也是我特别想看的。非洲大概我会 focus on 这些景点。至于南美洲的话，我觉得我最想去的其实是厄瓜多尔，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厄瓜多尔，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留下2、3个星期的时间，好好的去逛一下厄瓜多尔，我觉得才对得起这个南美洲我最期待的地点。南美洲其实很多人，就像我说的，有不同的目的，有些人可能喜欢拍美美的照片，那这样子的话，可能维多利亚，可能玻利维亚的天空之镜，比如说厄瓜多尔的死亡秋千，像秘鲁的悬崖上的小旅馆，这些可能是比较适合的景点。而有些人喜欢徒步，那这样的话，在秘鲁的印加古道的徒步，包括亚马逊雨林的深入探险，百内国家公园的徒步，这些可能也是他们比较向往的景点。而对于我来说，就是厄瓜多尔和巴西里约热内卢，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在南美旅行的目的地。
哇哦，刚才玉鑫讲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对于不常出行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在理解上就会有一点点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好好搜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地方，你会突然间增加了很多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有趣的目的地，并且有那么多打开这些目的地不同的方式。那么，我们今天要正式开始我们这个七大洲的挑战，跟随你的旅程。那想问问你是如何在2年内用21天的年假，大致的路线走完了七大洲呢？
首先澄清一下，我说的年假就真的是年假。我们公司，我相信很多北美的公司都差不多，就是我们公司每年大概有22天的年假，这些年假是排除在法定节假日、排除在周末之外的。我用了21天的年假，加上这些法定节假日，加上这些周末。其实用的假期的时间不止21天，但是只请了21天的年假。这21天呢，分为3段路线，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们开局自带两大洲，其实本质上我们需要打卡的是五大洲。第一段路线呢，我选择的是一个非欧的一个小环线，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环线，就是从摩洛哥非洲的西北角一直到西班牙的欧洲大陆的最南端的一个小环线。我是从摩洛哥起始，自驾撒哈拉沙漠，然后坐红眼的一个列车到了摩洛哥的最北角丹吉尔，然后坐渡轮一路沿着直布罗陀海峡到了欧洲大陆的最南角塔利法角，然后一路到了英国的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再从直布罗陀返回卡萨布兰卡，参观卡萨布兰卡最有名的哈桑二世清真寺，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路线，用的时间呢就是3天年假加上3天的法定节假日，加上2个周末，总共是10天的时间。第二个路线呢，我是一个准备了一个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一个路线。这个路线用的是劳动节加上9天的年假，再加上3个周末，总共是16天的时间。大概玩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凯恩斯、出海船宿，然后在西班牙、在新西兰的南岛自驾环岛了一圈，这是第二个路线。第三个路线呢，用时最久，但是请的假并不是最久的，也是9天，再加上3个法定节假日，再加上3个周末的时间，去了南极、南美。我是先到了巴拿马，然后在秘鲁停留了2天的时间，接着去阿根廷，一路往南下参观，登上了去南极的游轮。下游轮之后呢，又去了智利的百内国家公园徒步。这样算下来，大概是18天的年假，大概是18天的假期。所以总共算下来，我是用了若干个周末，21天年假，加上若干个法定节假日，完成了这趟旅行。
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计划，而且在你刚才叙述过程中，真的能感受到你强大的这个 pre-plan， 就是提前计划旅行的能力。我相信今天的我们这一场七大洲挑战之旅将会非常的愉快。那么我们赶紧足不出户，就跟着玉馨开始这趟七大洲挑战之旅吧。那我们就从这个非欧小环线开始聊起。你刚才提到了，其实你去的第一站你非常喜欢的北非明珠摩洛哥，先跟我们聊一聊对摩洛哥的印象和在摩洛哥发生了哪些有趣好玩的故事吧。
好的。我们也知道，可能很多人对摩洛哥的第一印象，一个是达喀尔拉力赛，另外一个就是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和歌曲。其实呢，摩洛哥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目的地，就是撒哈拉沙漠。摩洛哥基本上它的地形，我们知道有很多国家是在撒哈拉沙漠里面的，而摩洛哥其实是在撒哈拉沙漠的一个角落，所以它的地形涵盖的种类非常广，它有海边城市，有高山地形，也有沙漠地形，所以这些各类的地形，各类的不同的风景，其实我觉得是摩洛哥的一大亮点。然后我这次在摩洛哥，我是先从马拉喀什开始起步，自驾了撒哈拉沙漠，花了4天的时间，然后在马拉喀什待了2天，然后再一路北上，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行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然后
哇，这个行程听起来非常的有趣，因为流浪作家三毛永远都离不开他的撒哈拉、他的爱情、他的死亡。所以说，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非常想了解一下你独特的撒哈拉旅行，而且你采用了自驾的方式，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都没有体会过的。
嗯，我这次选择自驾，因为摩洛哥其实对自驾其实挺友好的。中国的驾照基本上在当地注册都和自驾都没有问题，然后我这次是租了一辆 SUV。 到摩洛哥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本来我是两个人旅行的，但是我们是约好在马拉喀什会合，到了马拉喀什之后我发现只能一个人旅行了。所以当时，但是旅行嘛，就是如果不报，不是说报旅游团的话，总归会有一些这些小意外，这些小意外其实是可以给旅行润色的。所以我当时就，我也不想一个人旅行，所以我就请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私人导游陪着我自驾了撒哈拉这一段路。然后非常凑巧，这个导游其实他只是隐形的千万富翁出来体验生活，没有，他其实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创业者。然后他在当地创造了非常成功的创造了一些旅游公司，开拓了这些私人旅游的 这种旅行方式。他买了一个高级的 SUV 车队，每个车呢就是可以接待大概是两三个游客，然后可以为这些游客提供非常专属的一个旅行的路线和规划，包括如果他们从两三天时间的这个撒哈拉沙漠之旅到十几天的摩洛哥的大环线，它都有囊括。然后我去的时候是2016年底，我们也知道2016年6月的时候摩洛哥开始对中国游客免签，在之前其实摩洛哥对中国的游客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状态。可能中国游客对摩洛哥的印象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叶子提到的三毛写的撒哈拉沙漠和他和荷西的爱情故事。所以但是在摩洛哥对中国免签之后，中国的游客就成了一个井喷的状态。据我的私人向导跟我说，他的车队未来在2017年的就是半年之后的半年时间完全已经被中国游客给订满了。所以他这次其实是出来体验生活，体验中国游客的一些习性和文化以及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来让他之后更好的能为中国游客服务。所以我也是运气非常好，就是遇到了一个算是比较资深的摩洛哥精英阶层陪我走过了这段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祸得福吧，反正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
哎，那这位资深向导带你去撒哈拉哪儿看了看呢？
这位资深向导就陪我走了撒哈拉的最经典的路线，就是我们要翻越这个阿特拉斯山脉，然后去了一些像角斗士的一些拍摄场地，瓦尔扎扎特，包括摩洛哥当地的一些村庄，最后到了他的故乡，就是撒哈拉沙漠边上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离阿尔及利亚的边境其实也就是30公里的距离。然后还有一件事情特别凑巧的，就是因为 这个小镇离阿尔及利亚的边境特别近，因为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其实两国关系是比较不好的，但是刚好就是这个小哥其实是两国的一个混血的人，他有亲戚在阿尔及利亚，所以他等于是带着我到阿尔及利亚的边境去打了个卡，就是至少一个身位越过了阿尔及利亚边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又刷了一个国家呢？但是这也是一段比较有趣的经历。
他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会带你去探索当地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既然自驾了撒哈拉，你也去了摩洛哥的其他地方，那么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北非明珠摩洛哥吧。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张玉兴来自纽约，而且他用这个21天的年假走遍了这个世界的7大洲，算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旅行了。那么今天我们已经乘坐这个飞驰的列车，跟着玉兴一路看世界，但足不出户，是不是很开心呢？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北非明珠摩洛哥，聊到了撒哈拉的日出和星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这段旅程了。除了去了撒哈拉这一趟，你还去了哪儿呢？
我还去了马拉喀什，在马拉喀什待了2天，感受了一下当地的阿拉伯麦地那的文化。
那这种文化带给你的感受，跟你去之前有一些哪些不同，或者发生了哪些有趣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想分享这么2、3个小故事吧。第一个是，其实大家觉得阿拉伯穆斯林，可能大家会有点觉得有点神秘感，但是其实呢，他们也有很多盲点。其中一个盲点就是，其实穆斯林对于猫是特别友好的。他们因为我们知道，穆斯林平时的生活作风都是根据《古兰经》的要求，里面穆罕默德的生活作风来作为一个规范的，而穆罕默德本身对猫特别好。古兰经里面有记载，有一天穆罕默德在家休息，之后要出去礼拜，那他这个时候呢，发现猫躺在他的袖子上睡觉，他为了不打扰猫睡觉，他就把他的袖子给割断了，结果穿着没有袖子的衣服出去礼拜。所以有了这个参照物，其实摩洛哥的，其实穆斯林的世界的猫都活得特别的滋润。不管是在摩洛哥、在土耳其还是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猫，都是有一种真的是主人的感觉。然后
哇，
第二
这
个
个
小，
喵星人听起来在这个摩洛哥是有非常非常的高的地位。那接下来欢迎跟我们分享的第二个萌点小故事吧。
第二个小故事就是，我去订马拉喀什的旅馆的时候，我其实发现当地的旅馆评分都特别高。基本上都是9.9，或者在 Booking.com 上面都是9.9或者10分的满分。我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我想是要怎么样的服务才能让很多人都认为是完美的服务？结果去了看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他们的服务真的是名副其实，就是从他们当地摩洛哥本地的装潢到他们的一进门，欢迎你的薄荷茶、点心到这些，早餐这些服务都基本上是一个10分评分的一个常规操作，但是他们会做到比这个更完美的是，他们会根据游客的需求来去提供一些比较能照顾到你需求的服务。比如说，我当时要买从马拉喀什去丹吉尔的红眼火车，但是在网上并没有售票。当时这个旅馆的老板特地帮我跑去火车站买了一张票，这样子能保证我能按时赶上这个火车，所以这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我当时就觉得，不是说学霸和学神的区别是学霸考100分，因为他能考100分，学神能考100分，因为只有100分嘛。我觉得这就是摩洛哥的旅馆给我的印象，大家给他打10分，因为只有10分，要不然的话，我会给他打100分。
哇，这个评价是非常高了。看来听众朋友们去摩洛哥旅行的时候，体验当地的旅馆，感受当地具有异域特色的旅店和它至高无上的一种 服务态度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
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路边的美食。我们知道在摩洛哥其实当地是一个羊非常多的国家，所以当地的羊肉也特别有名，当地的羊肉的吃法特别多，而且羊的全身都是可以拿来进食的，包括当地有特别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就是羊的脑子、羊的腰子。就至于我本人来说，当地的羊脸肉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还有一个就是摩洛哥当地的螺，放在那种辣辣的辣椒水里面炖了以后，那种感觉，那种美味真的是难以形容。当然了，摩洛哥街边的美食这个卫生状况也实在是堪忧，但是美食当前，就我就不管卫生了，反正先干为敬吧，真的是非常好吃。
听起来这个跟这个华人的饮食习惯还有略有一些相近，这个食用动物的内脏器官，然后有跟这个螺肉相关的，我觉得如果是华人去了摩洛哥，一定也是能享受当地的美食的。那除了这个北非明珠摩洛哥之外，你这趟非欧之旅还有欧洲的部分，那欧洲你去了哪儿，又有哪些感受呢？
我这次其实是稍微算是稍微踏上了欧洲，但是虽然说只是稍微踏上了欧洲，我也是去了两个国家呢，一个是西班牙，另外一个是英国的海外领土直布罗陀。我是从摩洛哥最北部的丹吉尔小镇一路坐着渡轮横，算是纵渡直布罗陀海峡，全程大概是花了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路上都非常顺利。这算是我用第四种方式登上欧洲大陆。之前在伊斯坦布尔开车进入过欧洲，在英国坐火车进入过欧洲大陆，然后还有我们最经典的方式，飞机飞入欧洲大陆。这次坐渡轮进入欧洲大陆，算是我把交通工具，各种交通工具都尝试了一遍。塔里法角可能大家有些陌生，但是说到欧洲大陆的最南端，是不是能激起大家的兴趣呢？我们知道欧洲大陆的最西端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卡角，位于土耳其，当地妖风非常大。而欧洲大陆的最南角塔里法角其实并不如罗卡角那么有名，但是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因为在当地你能感受到这是一个战略要地，所以塔里法小镇其实是被一个非常高大的城墙给围起来的一个古镇。然后当地也是有很多非常流行的一些运动，因为风很大嘛，所以当地在塔里法小镇那边最流行的运动是一个叫做 kite surfing， 就是把风筝绑在人的身上，人跟着风筝脚踏着冲浪板在海上冲浪的一项运动。这也是当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要点吧。
嗯，这个听起来是很多户外爱好者一定会喜欢的部分。那么这个北非明珠摩洛哥和西班牙隔海相望，那在这两个国家当中你感受到了哪些文化的融合和差异呢？
其实文化的融合主要就是穆斯林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碰撞。我们知道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其实占领了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南部长达八个世纪，从公元八世纪一直到公元十四世纪。而我们也能感受到穆斯林文化对当地的影响，比如说从语言方面的影响，因为阿拉伯其实曾经在它强大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一个政权，它并没有像西班牙当时统治南美、统治美洲大陆一样，用一些血腥的手段去要求当地人学习西班牙语，而是他们虽然把阿拉伯语当成一个官方语言，但是他们允许其他语言和文化的存在。但是这样子也就是阿拉伯语其实慢慢的融入了西班牙语，所以我们能从西班牙语中也感受到一些阿拉伯语言的痕迹。还有就是建筑， 我们知道科尔多瓦、清真寺、塞维利亚大教堂，包括皇宫，都能感受到一些阿拉伯，虽然是一些基督教的建筑，很多是一些基督教的建筑，但是都能感受到阿拉伯建筑的一些痕迹。还有就是科技和生产，一些生产技术、农耕知识，因为阿拉伯当时算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一个文化之一，但是欧洲当时在7、8世纪的时候还是蛮荒时代，所以阿拉伯也是把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给带给了西班牙，所以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两方面一个文化的碰撞。
那在快速跟着我们玉鑫浏览完了这个历史文化并存的非欧小环线之后，接下来我们的下一站赶紧进入这个风景秀丽的大洋洲吧。大洋洲这个地方，大洋洲这条线里面，你选择了去哪儿看一看？
我这次在大洋洲，其实我们知道大洋洲最主要的两个目的地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一些大洋洲的小岛，包括新几内亚岛，包括斐济、汤加，还有我们的终极目的地大溪地。但是我因为第一次去大洋洲，我就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岛屿，而澳大利亚它的主要的景点，对于我来说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一个是悉尼，一个是大堡礁和大堡礁的潜水，然后可能未来还会去的是澳大利亚南部的小岛塔斯马尼亚，看那些最原始的风光。所以我这次就是澳大利亚就基本上集中在了悉尼和大堡礁两个景点，而新西兰呢，我们知道有北岛和南岛两个岛屿，北岛主要就是一些人口密集区，像它的最大的城市奥克兰，像它的首都惠灵顿，都在北岛的。南岛呢，人口稍微比较稀疏一点，主要看的是一些自然风光，包括山水、冰川、湖泊这些风光。而我觉得人口，大洋洲的人口密集区，我觉得在悉尼体验一下已经够了，所以我这次就是集中在新西兰的南岛的一个环岛自驾游。
听起来这是一趟深入自然之旅。众所周知，这个大堡礁是全世界最大的热带珊瑚礁系统，能在这片五光十色的海上瑰宝中畅游、潜水、扬帆起航，我相信是很多人的梦想。那么，赶紧跟我们聊一聊你的这趟大堡礁船宿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的，我这次选择的是大堡礁的一个，其实，在出发点是凯恩斯，在凯恩斯有很多船宿的一些旅行社， 我这次选择的是叫做 ProDive Cairns 的一个旅行社，他们有自己的船，这艘船是一个3层的一个小船，大概能容纳20位乘客加上10位船员，每个人有房间是上下铺的两人间。然后我们这次出海大概是从凯恩斯往大堡礁航行3个小时就到了我们的前点。在前点呢，我们的每天的安排大概是4潜，包括一次的夜潜，基本上是早晨6点半第一潜，然后上来吃饭；早晨9点半会有个第二潜，然后上来吃午饭休息一下；下午3点半会有个第三潜；晚上吃完饭以后会有个第四潜的夜潜。这个是大概我们船宿的一个安排。然后在大堡礁，我能感觉到当地，我其实特别喜欢大堡礁的海水，因为在大堡礁，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对于美丽的海水的印象来自于，比如说亚洲、东南亚，像仙本那的湛蓝的海水，比如说像加勒比那些各种你能想象的所有的蓝汇集的那些海水，但是在大堡礁的海水其实，因为比较靠近太平洋，没有那么多的沙滩做映衬，所以当地的海水是比较深邃的，就是那种感觉像是一个你看不透的一个女神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那种大堡礁的海水给我的感觉。
大堡礁的海水听起来有一丝丝的神秘感，与其他地方有一些不同。那么，我相信听众朋友们还非常感兴趣，在大堡礁潜水到底能看到哪些让你觉得跟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呢？
大堡礁众所周知，有全世界最大的珊瑚群，所以其实那边的鱼主要以热带鱼为主。我们知道，在热带，由于天气比较炎热，新陈代谢比较快，所以当地的鱼的个子都是比较小，然后可能寿命会比较短，就不像那些在深水区的鱼，像比如说南极，比如说其他寒冷的水域。鱼能长到像存在的鲸鲨或者魔鬼鱼这种能长到特别大、寿命特别长的这种鱼，在澳大利亚其实看到的都还是以热带鱼为主。但是我们也知道，热带鱼的种类非常丰富，经常一片珊瑚礁我们就能看到上百种的鱼类。然后大鱼的话，或者大型的海洋动物的话，也有。包括海龟，包括有一些鳐鱼，英文叫做 ray，包括还有一些大头鱼。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印象，在电影《Life of Pi》里面有一种绿色的特别大的鱼，那种鱼我就在大堡礁见过。
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你以为可能是虚构或者说不容易看到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都看到的时候，那种激动和感恩大自然的心态，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么，在今天10点15分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跟着玉鑫的脚步，一起走进新西兰纯净美丽的风水当中吧。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又与您在电波相遇了。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嘉宾玉鑫，来跟我们聊聊他的7大洲挑战。刚才我们已经经过了非洲，经过了欧洲，来到了大洋洲，走过了这个澳洲，接下来要来新西兰了。新西兰自驾，在这个纯净绝美的天堂之中的感受，应该是很多人对新西兰的一个期待了。那你的这趟自驾之旅又有何不同呢？
新西兰的自驾其实第一个挑战就是它是在它的车的方向盘的方向和我们所熟悉的不太一样，它是在右边，所以呢，这个而且当地其实基本上都是山路，然后是那种双向两车道的那种山路，所以其实这个算是一个稍微有点小危险的一个挑战吧。 然后我在西班牙，我在新西兰，可能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活动，因为其实，在新西兰，其实大部分的活动可能大家在游记上都能看得到，包括这些，在皇后镇、在基督城，包括跳伞，包括蹦极这些极限运动，其实大家都能看得到。我想分享的是三个比较特殊的小活动。第一个活动呢，其实是一个蛮流行的一个网红打卡的景点，是皇后镇的天空缆车。这个天空缆车需要乘坐南半球角度最大的一个轨道缆车，一直登上皇后镇的后山。这个轨道缆车，据很多人的反应，还是有点刺激的。它的轨道达到了37、38度，然后一路登上皇后镇的后山，就能在 skyline 搭建的一个平台上俯瞰整个皇后镇以及皇后镇前面的湖泊山川，然后皇后镇后面的山川的雪山和一个非常有名的新西兰当地的滑雪场也是能看到的，特别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能看到滑雪道笔直的灯光从山上一路下来，这绝对是滑雪爱好者的一个福音。然后在 Skyline 有一个餐厅，它是做自助餐的。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坐到餐厅的靠窗的边上，在这里你能拍出非常有意境的风光大片。在饭桌上，然后俯瞰整个新西兰的山水风光的一个照片。这个是第二个想要分享的，就是在凯库拉的海钓。我们是直接发送船长的私人邮件到了跟船长约了在他家见面。然后船长的船是停在他家的后院的一个能容纳5、6个人的一个小船，我们一路陪着他开着车把船运下海，然后出海钓鱼，钓的鱼类非常丰富，而且当地就是鱼又傻又多，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竿2条鱼稳定输出。我们还钓到了各种龙虾，然后之后我们把钓到的鱼和龙虾带到了小镇郊区的一个唯一的中餐馆，让他们帮我们烹饪，尝试了龙虾刺身、龙虾球，还有包括鱼类的各种做法，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历。第三个经历呢，就是基督城的羊驼农场。我当时也是直接发邮件联系了农场主老爷爷，老爷爷带我们看了他的农场的一百现在。当时是有150多头羊驼，然后能想象拿着个树枝站在中间引诱羊驼，然后一声哨响，100多只羊驼围在你身边转，这个幸福感真是难以言表。
哇哦！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天空缆车，又聊到了海盗，还有这个羊驼，再加上这个常规操作的蹦极跟跳伞，我觉得新西兰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
是的，然后有一项想跟大家分享的小窍门，就是其实新西兰很多当地的项目，并不是一个非常成体系的旅游项目，所以可能需要你花点时间去稍微做一些小研究，找到这些像在凯库拉的船长、像羊驼农场老爷爷他们的私人邮箱，你可以直接发邮件去他们的私人邮箱，跟他们约时间。这个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并不是成体系的旅游团常规项目，所以基本上你能享受到包场包船的一个服务，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经历。
一个人拥有了一片绝美的风景，那个内心的满足感跟大自然的融合感，我相信是无限快乐的。其实，这个大洋洲对于生活在北美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到达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其实需要多趟转机，路途遥远的。我相信还有另外那么一两个大洲，对我们来说也是那么的遥远，那便是南美和南极了。南美、南极也是很多旅行者的终极梦想，但在南美之中哪一个又是玉鑫最喜欢的呢？
在南美洲，其实有10多个国家， 而我去南美洲之前，我也是对每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和一些比较经典和一些小众的景点都做了一些研究。对我来说，南美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一个我还没有去过的一个国家，就是
对，厄瓜多尔，你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提及了，我相信你以后也能拿出更多的时间去慢慢体味。那在这趟你的南美之中，哪一个又是你最喜欢的呢？
这一趟我最喜欢的当然就是拥有我最喜欢的国家队、最喜欢的足球运动员的国家阿根廷了。
阿根廷，这确实是一个阿根廷常年是在这个世界移居榜的前几名。那么你去了阿根廷之后，体味了怎么样的足球文化和当地人的一个生活呢？
阿根廷其实大家现在觉得可能是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前几年阿根廷的这个债券危机之后，可能大家会觉得阿根廷是一个比较，就是不那么发达的一个国家。但是其实阿根廷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经济非常好，已经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甚至得到了南美小巴黎的这个称号。我这次去阿根廷呢，我能感觉到，就是虽然在经济上并没有那么像中国和美国那么的蓬勃，但是你从当地的建筑、从当地人的心态中，还是能感觉到一些曾经的发达国家的一些荣光。然后，阿根廷的简单介绍一下阿根廷的旅游吧。阿根廷其实比较出名的一个是，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周边的一些潘帕斯草原的一些行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一些经典、比较经典的景点，是南美能反映南美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历史。往北边就是有一个伊瓜苏瀑布，算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我们知道，另外还有北美的尼亚加拉瀑布和非洲的维多利亚瀑布也是很大的瀑布，而伊瓜苏瀑布就是跟他们齐名的一个瀑布。在伊瓜苏当地的小镇，可以非常容易的得到巴西的签证。当地的小镇其实是一个三国的交界处，是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三国的交界处。从伊瓜苏进入巴西其实非常容易，因为基本上第二天就能拿到巴西的签证。而进入巴拉圭其实也很容易，虽然我不太清楚进入的途径，但是我有看到小伙伴就是三国就是的边境都有进入。阿根廷的南部呢，就是非常出名的巴塔哥尼亚地区，有很出名的冰川湖泊，包括埃尔卡拉法特的冰川，然后再往南就是世界尽头，号称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乌斯怀亚是一个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提到王家卫的电影《春光乍泄》，里面有一句台词：“1997年，我终于来到了世界的尽头。”可能大家对这句台词会有印象。这个电影就是拍摄于乌斯怀亚。而乌斯怀亚呢，当地的小镇我其实特别喜欢，它有种皇后镇，有种因特拉肯，有种班夫的那种感觉，就是典型的那种冰川脚下的那种比较湿冷，然后你能感觉到特别有内涵的那种小镇。我觉得我是愿意在那边住上一段时间的。然后乌斯怀亚也是一个去南极的门户，很多当地的港口有很多去南极的破冰船是在当地起航的。这个是一个大概阿根廷的一个总体的概况。
阿根廷听起来也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那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对阿根廷的第一认识是来自于它的足球文化。
是的，在阿根廷其实能感受到浓浓的足球文化，特别是我们当时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刚好赶上了阿根廷最有名的两支球队河床和博卡青年队的德比战，所以当地的球迷也是一个盛世，你能感觉到 他们不但兴奋，而且他们就是全身那种充满战斗的干劲。结果呢，我们走之后确实也听说德比战之后好像发生了一点小冲突，但是当地人说这是日常操作，这也是可能也是在可能也是足球的一大魅力之一吧。然后我们当时去了阿根廷博卡青年的主场，我们是去他的草地上有参观了，而且去瞻仰了当地的那些民宿，包括大家知道的马拉多纳、吕克梅都曾经在这个博卡青年效力过。博卡区也是一个当地足球元素特别浓厚的一个区域。我们当时晚上呢是去了一个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吃牛肉的一个餐馆，据说是阿根廷国家队赛后聚餐的一个场所，品尝了当地阿根廷特别有名的潘帕斯的牛肉。
阿根廷有这个足球，有这个牛肉，有世界尽头物资华呀，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必不可少的呢？
我觉得阿根廷的探戈也是让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舞蹈。当时去阿根廷的第一天，我晚上就报了一个探戈的一个 show， 然后在当地用探戈感受了阿根廷的文化。我就觉得相信大家对探戈可能的印象来自于电影《闻香识女人》的一个经典的桥段，那里面的探戈真的是看的，探戈是一种让人特别充满力量的一种舞蹈，能感觉到一种生气勃勃的一种氛围，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点。
对，这个热情四射、含蓄优雅、暧昧神秘的 Tango 舞蹈，我相信也是跟阿根廷的文化非常的契合的。那么聊完了阿根廷，不知道你这趟南美之行还去了哪些地方，能不能简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我第一站是去的是巴拿马，当时是自己从巴拿马完成了我一个小心愿，就是再一次从大西洋自驾到太平洋。我之前有过一次横穿美国的经验，大概花了10天的时间，从墨西哥，从旧金山自驾到了纽约，当时花了整整10天啊。但是这次呢，可能过了这么多年，我开车技术可能增加了非常多，这次我就花了1个小时，是从巴拿马的太平洋自驾到了大西洋，也是满满的成就感。然后呢，去体验了秘鲁利马的美食和当地的文化，在阿根廷停留了几个城市之后，坐上了去南极的船，然后再从南极下船之后呢，我又一路坐大巴到了智利，去白内国家公园去徒步了1天的时间，这就是大概我的一个整体的行程。
虽然玉馨刚才提到南极的时候只是说了一句坐上了去南极的游轮，但是我相信这趟南极游轮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旅程。那么这一趟南极你们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南极可能是旅行的终极目的地，这也是这七大洲挑战当中最难以达到的。当你真的完成这七大洲挑战的时候，内心又是怎么样一种感受呢？
其实去南极和七大洲打卡一样，有最入门级的打卡，也有各种花式的打卡。入门级的打卡呢，就是踏上南极大陆，而花式的打卡呢，有各种，比如说有三岛线，有从南极，有徒步去南极点，有像我说的攀爬南极最高峰，还有一些环南极半岛的游的行程，比如说从新西兰一路先登陆罗斯海，然后再从罗斯海绕地球半圈到南极半岛，然后从乌斯怀亚上岸，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花式的行程。我这次呢，鉴于时间的限制，我就走了一个最南极最经典的行程，就是南极半岛的行程。我们花了3天的时间从乌斯怀亚起航，穿过波涛汹涌的德雷克海峡登陆了南极半岛，然后在南极半岛我们是待了4天，这4天吃住都在船上，每天有2次的预定的登陆时间，当然 具体我们当时我们的探险队长船长也跟我们一再强调，我们这次不是一个 cruise， 不是一个游轮，而是一个探险。所以呢，具体能在哪里登陆，具体能不能登陆，都是看天气的一个状况来决定的。我们呢，我们总共待了4天，大概是登陆了4次，再加上若干次的巡游，然后又花了3天的时间回到了南美大陆。在南极呢，能看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相信这也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从风景上来说，我觉得南极的地貌和世界上其他各种其他的地貌都不一样。你能看见远处突然在海平面上突然拔地而起的深黑色的山，这个山隐秘在风雪，隐秘在各种矮矮的雾气之后，有一种仙境的感觉。然后南极呢，从动物上来讲，我们能看到各种企鹅。我们知道全世界有17种企鹅，我们这次主要是看了3种企鹅，还有很多企鹅是分布在南极各地的。南极呢，我们能看到鲸鱼，因为鲸鱼特别喜欢南极冰冷的海域所培植出来的磷虾和各种甲壳类的动物，这是他们的大餐。然后我们还能看到海豹、海狮这各类的海洋哺乳动物，这些是我觉得南极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能看到的景色吧。然后
因为之前我们的玉馨写了一篇帖子叫这个万年孤独的南极，那么在南极你真的感受到了那种深深的孤独感跟世界尽头的感受吗？
南极可能是现在唯一的最纯净没有人类染指的一个大陆，在南极是基本上感受不到人类文明的存在的。当然这个也是要得益于南极公约对人类的约束，因为在100多年前其实人类是有尝，包括一战二战时期其实人类是有尝试过占领南极大陆，并且在上面其实修建了很多设施，但是因为有南极公约的保护，现在这些设施也慢慢的也就和当地的景色融为一体了。所以在南极其实你能感受到，就是这片大陆几千年几万年来它就在那里，没有人类染指，它能够自由自在的发展成为它现在的模样，这个也是特别让我感慨的一点。
对，从今天1个小时有限的时间里，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玉馨是自然风光的探索者，是历史文化的求索者，同时也是风土人情的摸索者。那么在这一趟趟的旅行当中，是什么支持你在不断的打卡看世界行万里路，又是什么让你不断的挑战自我，有什么小心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吗？
就像我说的，其实我觉得打卡可能回忆起来是一项勋章的完成，但是对于我的每一趟规划的旅程来说，打卡并不是目的，而我在意的其实是旅途的本身。因为我觉得人其实很多西方的先哲都敦促人们，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要认识自己，包括笛卡尔说的自我意识，包括这些就是西方哲学的这些理论。然后我觉得人认识自己不是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因为你固定的环境中你是在重复自己固定的行为模式，而我觉得人认识自己是要把自己放在成功失败喜怒哀乐各种情绪中，包括放在各种不同的目的地之中。而旅行呢，就是把你强行的放在了一个你不熟悉的环境，在这里可能有快乐，可能有挫折，但是在旅行中我觉得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一把钥匙吧，就是能够算是一个催化剂，能够更好的帮助你了解自己的一些喜爱的东西，行为的模式这些方面。
对的，非常感谢玉馨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跟我们聊聊他这个七大洲的挑战计划。我相信每踏上一个新的大陆，体验截然不同的文化，并且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每到达一个目的地，身临其境的体味文化的巨大差异，七个大洲，七种文化，这个世界各地是千差万别的，但却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追求做事的意义，追求旅行的意义，那这些意义背后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其实以一种豁然的心态，像玉馨说的，放开去吃，大胆尝试，去更远的地方，看更多的风景，结识更有趣的人，大胆去做就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大胆的跟这个世界道一声晚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晚安。那么晚安好梦，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了。
谢谢。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五万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五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